啊，很高兴可以来这里来参加，这是我的很荣幸的，能够开始由我来开始这一次的会议。智利是一个平民的国家吗
？The analysis of any use for their analysis
有很多。大家能够说是智利是一个平民的国家。例如，智利在从1810年都宣布国家是一个有宗教的国家，但是呢
By which the 16th of July of each year,
每一年的7月16日，智利会有一个圣母节，让智利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庆典，智利的国家也发布法律，能够把这个，基督教立为一个国际的庆典节日。同样的，像其他的拉丁国家一样，智利也得到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化，所以在1884年可以准许世俗的婚姻。然后他们宣布，宗教的仪式呢不再有，一般的法律的效力。同一年，他们决定把宗教教会和政权能够分开。宗教的这种改革，由立法院支持。一直到1825年，
提到当时那些非天主教的教会，基本上就只剩下法律上的，在一些私立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不是在正式上获得认可。那当这些天主教教会在事实上在他们的国家里面是一权独大，所以他们拒绝其他的信仰。那他，但是呢，天主教会也是没有办法登记成为任何的在法律上合法的地位。那这些非天主教的国家，非天主教的教会，基本上他们没有办法在合法的地位之上进行任何的教会的活动。那在另外一个条约里头，1911年。 有一个新的国防部所颁发的施助条例，只有天主教会有权可以做崇拜活动，然后进行灵性上的施助，对，给这些他们国防部的这些人，还有这些警察，一直到1999年的10月24号，这个宗教自由法才，等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在1925年，这意识自由以及崇拜的自由呢，开始有人发起，但是，宗教平等权并没有获得重视。后面这宗教平等权呢，事实上在1999年的法律里头也没有获得重视，让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开始去寻求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同样的他们要求的自由，因为这些法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认可。事实上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提到说在智力教育的部分，事实上对宗教并没有很重视。那他们所有的公共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专注于在属实上的对灵性上的教育并没有很重视。那在不管在质或在量上面，对灵性的教育都是很不重视的。事实上从1980年智利的教育只在于国家要他们教导什么，并从属于以父母教导孩子们的权利为第一。那事实上让国家变成了在教育方面来讲是处于第二顺位的权利。那在2002年，在学龄前的教育以及中等教育的学生登记的有15%，那在学龄前的部分有15个天主教会的机构，11个大学跟4个专业的学院，那总共有21个只有9%的学生呢去上这些学校。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跟2002年天主教教育的10%拿来做比较，跟我们的私立教育做比较，总共有31个学生占了9%参加这些私立学校。那这些数字显示出把教育放在这些私立学校的手中，事实上变成了使得天主教教会变成在智利里头属于领导地位的一个原因。在1973年，我们的总统在他宣布要试着把宗教提高他的地位，让他变成是一个国家联合的一个学校。那事实上他失败了，因为天主教会发动反对的力量，所以他这个法案没有通过。那在2006年到2007年，我们政府里头的另一个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计划，要加强公立教育，使得国家能够有更多的权力来主领这些部分。 在今天的智利呢，有三个主要的现象。也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些主要现象里头，在那个他们的新教还有这些福音团体的数目开始增加。2002年的调查显示，有70%的天主教教会以及18%的基督徒福音教会。那现在当时其他的教会基本上是不太存在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穆斯林占的总数只有0.1%。那在2006年的3月，
This is very possible due to the effects of Chile's.
2006年三月，这些天主教的数目开始减少，一直减少到只剩下64.7%。那这些基督徒的降低到13.8%，那其他的大概有10.2%。那这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智利的开始把政教做一个分离。那开始去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变得更全球化。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讲说智利的社会开始变得比较像乌拉圭一样，也就是说让世俗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智利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使得这个国家的民主以及人权增进的一个时期。举例来说，根据1925年的宪法，如果第一轮的选举，给就是对某一个候选人的选举没有得到绝对大多数的话，那这个结果就必须要经由上议院或下议院来再一次的表决。在1938年，就是一个非教会的一个团体，叫做Popular Fund， 基本上在那个很惊险的状态下获得比较大多数的一个选举。那大主教在他们议院之前，获得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他们必须要修正这样子的一个大多数通过，因为他们觉得不够足够，数目。那因此呢，在那接下来的12年，智利基本上是由这个激进派的社会主义共产党来主政。那因为这个政教分离的情况，有这位大主教他所主领的，他后来变成智利的第一枢机主教。在1970年，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当时有一位博士叫 Salvador Allende， 他被选举为他们主领的一个主要，他那时候获得了将近32%的选票。在1973年，当时的军队发动了一个政变。那 Silva Arguez 他开始的一个要求法律权利的一个运动，让这些因为他们宗教信仰，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遭到迫害的这些人， 还有他们的家庭能够在他们的法律之下获得合法的地位。那后来这些人他们一直到1999年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没有获得他们主要的宗教权利。那他们在17年的军队控制政府的时代，有15年的时间，他们借由这位博士来为他们进行这些权利。天主教他们基本上在政府比较属于保守形式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接受司法来审判他们，但是当政府是比较自由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不接受，就不受政府的控制。一直到1925年智利的自由派接受了宗教自由这个法案，但是他们比较宁可继续他们原来的宗教的情形。在自从1850年之后在天主教会里头，他们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就是在他们这经过130年这天主教教义他们把它称作为内在的天主教主义，或是只是天主教。那它已经变成了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对于社会系统比较注意，那比较开放开明的态度来面对其他的文化还有其他的冲击。最后这些情形呢，让我开始去怀疑对于这所谓的法国的情形，或者是欧洲的情形，这情形可以我们拿来分析智利的情况吗？虽然说这其中有许多的弱点还有不足之处，对智利来讲，他们现在所保有的政教情形是一个很久，就是已经运行许久的情况，难道我们需要更多的改正吗？他事实上在历史上还有在现在社会主义方面，他们有很多的价值。那事实上在所谓的这些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再改变的。这些在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圈内他们至少是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那基于这个原因，我的立场是说，对于这传统的天主教的范围来讲，这些政教合一或政教分离的部分必须经由这些智利的